甘坚信牧师的教导，耶稣的宝血。以下视频音频版权归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独有，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乃甘坚信美国实工和美国信心图书出版社属下实体，任何的视频音频部分不得复制、转载或销售。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18-19节，知道你们得书，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现在注意上面的经文呢，我们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基督的宝血。你知道呢，环境使得东西珍贵，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健康是多么的珍贵，直到你生病。阿们。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没有痛苦的生活是多么的珍贵，直到你遭受痛苦。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食物的珍贵，直到你感到饥饿。但是饥饿呢，会使食物和面包变得珍贵，口渴呢，会使得水变得珍贵，贫穷呢，会使得财富变得珍贵，罪使得耶稣基督的宝血变得宝贵。希伯来书9:22说呢，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结晶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我们的经文讲到基督的宝血，我们蒙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基督的血之所以宝贵呢，是因为他的救赎的能力。你们得书呢，不是凭着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保罗在使徒行传20:28在告别以弗所教会的那些长老牧者时候说呢，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买来也可以作为所救赎而来的。你明白呢？这些长老被称为监督，翻译成监督的同一个希腊词呢，指的就是牧师的职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呢，他们是牧师。注意呢，他们要牧养神的教会，因此呢，他们是教师或者是牧师，蒙神呼召做那个职事。所以呢，使徒行传第20:28说呢，他们要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所救赎而来的。赞美神，耶稣基督的宝血之所以珍贵呢，是因为他有洁净的能力。约翰一书1:7说呢，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哈利路亚，你能说阿们吗？我们过去经常唱的一些老歌呢，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来唱。我们常常唱呢，我罪怎能得洁净，唯靠主耶稣的宝血。我心怎能得完全，唯靠主耶稣的宝血。注意呢，他说呢，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启示录1:5说呢，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英文钦定版做呢，用他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赞美神，你明白呢？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呢，我们有一个更美之约， 是建立在更美之应许上的。在旧约里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流动物的血，这些无辜的动物呢，象征着主耶稣基督。神的话语呢，说他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旧约里动物的血呢，只是遮盖了他们的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们不得不重新来过。你知道呢，如果我在这个圣经皮面上撒些蓝色或者黑色的墨水或其他不一样的颜色的话呢，我用手把它盖住的话呢，你就不会看到它了，但是它仍然还在那里。所以在旧约里呢，罪性仍然在人的里面，他们的罪呢只是被遮盖住了。但是感谢神呢，有一件事使我们的约更美，就是呢，他用他自己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赞美神，用他自己的血。我们等下再来看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但是先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注意希伯来书作者要说的一些个话。我们来看八章六到九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现在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的第七章，注意他对这个约的描述。从第七章的二十五节开始呢，这里在讲新约之下的耶稣，他流了宝血，成了我们的大祭司，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这里指的是旧约的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和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哈利路亚，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他得到了更美的职任。你能说阿们吗？现在让我们跳过去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来进一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如何描述耶稣的。十一到十四节说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哈利路亚，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赏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现在让我们回去看约翰一书的经文，然后再回头看希伯来书这里的经文。注意呢，我说呢，耶稣的血宝贵呢，是因为他的洁净的能力。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这里呢，约翰不是在给罪人写信，你知道吗？我们经常对罪人引用这句话，但是他实际上是给基督徒的。这封信不是给写给世人的，你在听我讲吗？他写的这封信是给教会的， 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呢，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看呢，罪人不是在光明中行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来到耶稣面前重生，进入光明。我想你现在明白一点东西，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如同他在光明中，我们就怎么样呢？干什么呢？和少数的人相交吗？不，就彼此相交。你看过那些好像不和别人来往，把自己隔绝起来的唯我得福的那一些小团体吗？除了我们之外，你不需与别的基督徒相交，只能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失去相交了。我说呢，他们失去相交了，他们与基督的身体失去相交了，他们与其他的基督徒失去相交了。你看呢，我们在光明中行，如同他在光明中行，因为我们都会犯罪，这是人的天性。我是说呢，这身体还没有被救赎，感谢神呢，有一天他会被救赎。所以呢，你们没有人是完美的，你知道吗？我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完美的人。阿们。你知道吗？如果我是当真的话，就得为撒谎而悔改。你知道我是只是开个玩笑，但是你看到呢？所以呢，我们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会犯错误。但是呢，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看呢，只要你行在光明中，即使你错了呢，罪也会不断的得到洁净。那当你知道你错了，你当然会认罪，那他就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但是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错了，甚至都不知道。你在听我讲吗？你知道我牧会近12年，说实话，我离开每一间我所牧养的教会的时候呢，我在那12年里不止牧会一间教会，我都想呢，我做的工作很棒，简直没得说了，太棒了，你知道。后来我离开那间教会，灵命上变得更成熟呢，你知道，我感到很尴尬，我甚至羞辱回去面对那些人，我干得太差劲了。阿们，这是事实，你明白吗？感谢神呢，因为我行在我所有的光中，神把我从那些错误、失败、缺点中洗干净了。你在听我讲吗？你在听吗？但是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个想法，就是呢，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呢，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你和你的弟兄没有相交，你就没有行在光明之中。它隐含着说，你的罪就没有被洁净，直到你重新回到光中。如果你错误地加入了这些小团体之中呢，他们不与任何人相交呢，不，他们不准你，禁止你给别人相交。想一想，有些牧师禁止基督徒与其他基督徒他们的弟兄姊妹相交。不要让我闭嘴，因为我讲的实在太好了，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说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在发生。想想这一点，想一想，你怎么看待一个爸爸或妈妈会对他们的一个孩子说，不要和你的兄弟姐妹有任何关系，这是一回事，完全一样的。不要给他们有任何关系。你和那个婴孩不要有任何关系，因为他还穿着尿布。你看，你不再穿尿布了，所以你甚至不要爱他，别和他有任何关系，因为他还在喝奶。 你看，你已经不喝奶了。不要让我闭嘴，因为我讲的实在好。就是这样，你不妨这么说 Amen。 那些人没有香蕉，你在听我讲吗？他们声称其他所有人都失去了香蕉，但他们是那些失去香蕉的，他们需要纠正与神的关系。阿妹，我牧会近12年，我从来没有告诉会友呢。我的会友感谢神，他们很聪明。那我意识到，如果有些人不太聪明，你可能得告诉他们去哪儿，不去哪儿。但是呢，我的会友聪明，感谢神呢，他们很属灵，从来我都没有告诉他们哪儿也不要去。我记得二战期间呢，我在德州东部牧养一间教会，离我教会3英里的这一边呢，有一间我们同一宗派的全备福音教会，另一边呢，3英里之处呢，还有另外一间。我的教会呢，就在这儿，你看。有一个不是我们宗派的家伙出现了，他是全备福音的，但他不是我们那个宗派的全备福音教会。他在中间呢，搭起了一个帐篷。我想他呢确实别有用心，但那是在他和神之间的事，我不是判官。他的帐篷正好搭在我和另外一个间教会中间，你看。我在拜访那另外一间教会，你看呢，我们都在一条街上，实际上是同一条高速公路，经过同一个镇。阿妹，他的帐篷呢就在那里，你看。牧师对我说呢，你打算怎么办呢？我说呢，什么都不做。那我要禁止我的会友去他那里。我说你真傻。我说呢，你真傻，因为你越是告诉他们不要去，他们就会越去，他们就会去。阿妹，你知道我们中间太多属灵的孩子了。你有没有拿着一个包裹什么东西回到家里，把它放在壁橱里，对孩子们说不要进去看，尤其是在圣诞节临近的时候。当然他们不会靠得太近，他们会完全远离。不，不是这样，你一转身他们就过来看了，对不对？你有没有从杂货店拿了一袋子杂货什么的回来，放在厨房里的柜台啊桌子上面，对一个孩子说离那儿远点，别打开看。你到隔壁房间去叫你的妻子或别的什么，回到那里，当然呢他们就在那里翻看那个袋子。我是说呢，他们一点都不介意。不不，他们就在里面看。这个人说呢，我要禁止我的会友去那里。我认为那个人错了。我说我因为他的某些教导也是错的，但是呢，他也有很多东西是对的。阿妹，你可能思想错误，心里是对的。我就说呢，不，我甚至都不打算提这件事，我甚至不会提到他在那里。他说呢，他跟我跟你是一样近，我想他要建一个教会，开办一个教会。我说呢，可能如此，我不知道是不是，但这周围有很多人赞美神。是，但他有可能得到我们一些的会友。我说他对我没有任何的威胁。马棚对杂货店有什么威胁呢？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我在喂养我的会友，荣耀归给神。他去禁止他的会友，他的教会就失去了7个最好的家庭。 几乎失去了他的教会会堂，因为他没有了这些最好最富裕的家庭的支持。而我呢，从来没有失去一个会友，我没有提过他在那里。直到最后有了争议，人们问我意见，我想我最好公开声明一下。所以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呢，我就说呢，我要发表一个声明，仅此而已。星期天的早上，星期天的晚上，星期三的晚上，我们这里都有聚会。我们聚会的时候，我指望着你们在这里，其他的时候你们都是聪明人，你们愿意去哪就去哪儿。但是不管你去哪儿呢，你们要有一头老牛的常识，干草把它吃掉，梗呢留下，回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哈利路亚，阿们。我从来没有失去一个会员。事实上，我在12年的牧会工作中呢，我从来没有失去一个会友到其他的教会那里，从来没有。我通常会真心实意的，至少每3个月一次，有时会更频繁的向我的会友这么宣布。那个时候，星期天的早上，大多数只是你自己的会友在聚会。周日的晚上是福音布道性的聚会，但是我经常对我的会友们说呢，我想让你们知道呢，我爱你们，我把你们的利益放在心上。如果镇上还有其他教会，你们附近有其他教会可以去，你们能得到更好的牧养，更好的灵命成长，为耶稣赢得更多的灵魂，我坚决要求你们去，因为我心里想着你们的福利。我每句话都是认真的。如果有人说我一点也不介意，甘弟兄，我要去那里，我能得到更好的牧羊，我会说荣耀归给神，去吧，我告诉过你的，我爱你，我希望你可以在那里赢得更多的灵魂。你看呢，我们应当着眼于神的国度，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王国。你在听吗？这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行在光中，如同他在光中，我们就彼此相交。这些排外的为我蒙福的小俱乐部呢，他们说呢，没有人可以到我们这里来，除了这儿之外呢，你别的什么地方都不可以去。他们就与其他的基督的肢体失去相交了。阿们，你可以说阿们，赞美神，这是事实，不管你信不信，但这都是事实。感谢神呢，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每个人都说呢，我们彼此相交，不只是与少数人相交，不只是与我所挑选的人相交，不是彼此相交，彼此相交，彼此相交，彼此相交，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呢，哈利路亚，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稣的血宝贵呢，因为他的洁净的能力。哈利路亚。现在注意哥罗西书1:20说呢，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他的血宝贵呢，因为他安抚和劝和的能力。你看呢，首先他安抚了违反的法律，我们都犯了罪，违反了神的律法，因为圣经说呢，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你明白吗？你看这节经文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是神对他自己做的。哈利路亚，万有。那宝血珍贵呢，是因为它的劝和能力，是因为它的安抚能力。它不仅安抚了违背的律法，感谢神呢，它也平息了内疚的意识。你知道呢，我以为这是很多基督徒四处走动并感到内疚的一个原因。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的那样高举耶稣的血，因为他们如果知道耶稣的宝血像他们应该知道的那样，他们就不应该有负罪感了。你在听我讲吗？让我们回头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来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解释的，他是怎么教导希伯来的基督徒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二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你不应该再有那种罪疚感，你不应该再有任何罪的意识。你在听我讲吗？阿们。我们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从第三节开始。但这些祭物呢，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这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呢，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坐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他等候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哦，哈利路亚！我说，哦，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因此呢，他的血宝贵呢，因为他的安抚能力，不仅安抚了违背的律法，而且平息了负罪感。他的血宝贵呢，因为他的和解的能力。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说呢，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哈利路亚！ 不，不是你自己的功劳，是他成就的，是靠着他的血，靠着他的宝血。哈利路亚。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说呢，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不，你不是靠自己的名、自己的义进入至圣所。我不在乎你有多少的善行，有多少正直的品行，你还是要靠着耶稣的宝血。这是世界上最难让人们理解的事情之一。我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传讲医治，很多人都想因为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而得医治。感谢神，我们应该做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你不会因为是个好基督徒而得医治。你当然不会因为是个糟糕的基督徒而得医治。但你会得医治，因为你相信耶稣和他的宝血。一个牧师对我说呢，甘弟兄，你是个讲信心和医治的传道人。我在他的教会里为他举办过奉新会。我说，对，我认同，我是个讲信心和医治的传道人。他说呢，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他看上去很严肃，我就鼓起勇气呢，准备好回答这个价值千金的问题。他就给我讲了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他不认识，也不属于他的教会，但是他通过别人传话来请他为他祷告，他就去为他祷告。那个人中风患了瘫痪，说不出话来，他说的话呢，他一个字都听不懂。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很明显他肯定相信神的医治，因为他在找人为他祷告。于是呢，他就为他抹油祷告。他说呢，我知道这不是我的信心，因为我说那因为他不苟言笑，我回头再和他聊，也许那时候我能够和他说上话，也许我能够让他得救的话就能够让他得医治。两三天之后，他说我回到镇上他住的那个部分，经过他家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院子里爬树叶。我停下车走出来说呢，某某先生怎么样了？他说他在工作。工作？他中风了，左背瘫痪了，左腿瘫痪了。医生说67岁的他一辈子再也不能干一天活了，一天活都不能干了。他说呢，我从那个人上班的地方经过，因为他是个木匠，正在盖房子，他的帮手不在。我看见他从梯子上下来，从房子上下来，拿了一捆木瓦，就是用那只三天前瘫痪、动弹不得的手背拿的。医生说，他再也不能干一天活了。他把那捆木瓦扛在肩上，又爬上了梯子。我坐在那里惊叹不已。我说，弟兄，你什么都没问我，只是告诉了一些事。等一下，我正要说到那儿。那你知道某某姊妹吗？我说我认识她，那是她教会的成员。她和她的丈夫也是我所牧养的教会的成员，然而我到那的时候他们已经搬走了。我听到的每一个信都是他是了不起的精彩的基督徒。你知道呢，他说他是我所牧养过的所有的教会中最了不起的、最为奉献的、最为精彩的基督徒。他长了个肿瘤，你去年在这里举办奉献会的时候为他祷告过，这次奉献会你为他祷告过两次，我给他按手三次。他不见好呢，反而更坏，现在正面临着重大的手术。为什么神要医治那个我们连他的属灵状况都不知道的人呢？而他是这么好的基督徒，为什么又没有得到医治呢？为什么他 得不到医治呢？哦，我说我还以为你要问我什么难题呢。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我对那个人一无所知，就知道他得了医治。但是我敢肯定呢，即使他一开始属灵状况不佳，他可能就像那个税吏。你还记得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故事吗？路加福音18章11到13节说呢，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呀，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呀，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敢肯定呢，不管他的状况如何呢，他都将自己置于神的怜悯之下。哈利路亚！他不但罪得赦免，而且身体还得了医治。可是我说呢，既然你问我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你知道吗？我按手在这个姊妹身上的时候，她就站在我面前。我俩面对面不超过15英寸，也许1英尺。你看呢？我给他按手的时候，听到他说呢：“主啊，你知道我是这个教会里最好的基督徒。即使你是教会里最好的基督徒，也不能夸口。你在听吗？而且呢，要从神那里领受呢。”一切都靠耶稣的宝血。你在听我讲吗？事实上，我在教会里医治聚会的时候呢，我会让他们唱那首祭坛呼召的歌，照我本相，为了让人们得医治。对，就是。我不管你做了多少好事。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教会里最好的基督徒，感谢神，你的善行会得到奖赏。你在听我讲吗？你要靠着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不是因为你的善行。你在听我讲吗？但是你看呢，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听了很多关于另一边的讲道，人们有点想要自己夸口。不管我们是多么好的基督徒，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你在听我讲吗？所以呢，正如我说过的，我在教会里医治聚会的时候，我都会让他们唱呢，照我本相，无善可陈。为你流血替我受成神的羔羊，我来，哈利路亚，就把你置于他的怜悯之下。注意这里，希伯来书10章19节说呢，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为什么他们能够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呢？因为我是个大人物吗？因为我是个大胆的人？勇敢的人吗？不是，因为呢，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哈利路亚！我是被他的宝血洗净而来的，我是披上他的义袍而来的。荣耀归给神，不是我的，而是他的。你能说阿门吗？阿门。他接着说呢，希伯来书10章20到22节说呢，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这里面呢，你的心就是你的灵，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哈利路亚。再看以赛亚书43章25节说呢，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所以他不纪念你的罪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念念不忘呢？那只要魔鬼能让你不停地想起过去的失败、过去的错误、过去的缺点，他就会让你处于劣势。你在听我讲吗？但是感谢神呢，何能使我脱罪担？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得平安？唯有主耶稣之宝血。真有全能，奇妙大全能，在羔羊宝血内，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被耶稣的宝血所救赎，被他的宝血所救赎，荣耀归给神。现在请注意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你们穿好了欢呼的衣裳了吗？赞美神。请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这里指的是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他们所见证的道呢，就是正确的宣告。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信心宣告的道，很多人都做了很多宣告，但是呢，我以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羔羊的宝血。他不只是说呢，他们胜过他是因为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不只是说他们胜过他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宣告，对不对？我说对不对？他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他们胜过他呢是因为羔羊的血和他们自己所见证的道。耶稣基督的血宝贵呢，是因为他的得胜的能力。哈利路亚。他们胜过魔鬼呢，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他们得胜了，感谢神。耶稣的宝血中有得胜的能力，哈利路亚，战胜世界的能力，战胜死亡恐惧的能力，战胜魔鬼权势的能力，战胜一切邪恶的能力，都在他的宝血之中。他的宝血，他的宝血，他的宝血，他的宝血，他的宝血，他的血为什么这么宝贵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挑战性的赝品一书呢，作者拉斐尔·加森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一位全备福音的牧师，但是他大约有19年的时间从事巫术，是一名巫术的牧师。那他说呢，他是真诚诚实的，你知道，只是不认识耶稣。如果魔鬼要建立一个教会的话，他当然要伪造。你见过伪造的3美元的钞票吗？没有，因为没有3美元的钞票来伪造。你在听吗？所以如果魔鬼要建他的教会，那他要伪造，要模仿神。那人又说呢，所有的圣灵恩赐我们都有赝品，但是呢，有一件事，他说呢，我们唱的歌和你们在教会里唱的歌一样，但是他说呢， 有一件事让我烦恼，这件事让他开始思考。你可以唱耶稣的血，你可以唱耶稣的名，但是当你开始唱耶稣的宝血有大能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那些灵变得焦躁不安。阿门。我说阿门。当然如此，耶稣说他们要奉我的命赶鬼。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呢？这都是全靠耶稣的宝血。你看呢？你不能只是挑出其中的一部分。你在听我讲吗？有时候人们想要顾念神的话语，这很好，但你要全面的考虑神的话语，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要按正义分解神的话语。你在听我讲吗？他们胜过魔鬼呢，是因为羔羊的血和他们口中的见证，是因羔羊的血和他们口中的见证。我记得呢。我从浸信会出来，进入了全备福音和五旬节派的圈子。他们总是用耶稣的宝血恳求。当初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最终我查考圣经，就确切的明白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了。而他们所做的也有成效。我很注意到一件事，就是它有果效，你不能和成功争辩。我进入五旬节派圈子的时候，读了一个见证。我读了一位五旬节派宣教士在国外的见证。这位姊妹呢，在一个宣教的站点，那里还有另外一个弟兄或姊妹，但是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他自己一个人呢，留在那里，在那里当地宣教。主持暂时事务，他在那个小村庄、小镇的主要的街道上，在看一些东西。有一种他们那里特别的蝎子就咬了他，那蝎子没有解药，它咬了你，你就死定了，你就死定了。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他就在那个街上。那个蝎子呢，就钉在他的手上。他说呢，我就奉耶稣的名甩掉它。我说呢，奉耶稣的名，我用耶稣的宝血抵挡。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如果不是因为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名就不会起作用？你在听我讲吗？这都是在一起的。他说，我用耶稣的宝血抵挡这个东西。他说呢，你看，人们都在看着他，他应该马上就死掉的，因为他们就是那样死的。我是说，他们没有解药的，没有人活过。但他还是我行我素，走回到那个小村庄的宣教会堂里。最后呢，整个村庄的人都跟着他，以为他会摔倒毙命，但他什么事都没发生。他走进了教会，他们也都进来。至少这一次，教会里虚无坐席，教会容纳不下他们所有的人，他们不能都进来。但他没有摔倒毙命。阿门。他呢？几个月之后呢，在一个期刊上刊登了他写的见证。一年之后，他还是活着。他就开始聚会，会堂坐满了人。为什么不在下午聚会呢？阿门。他没有死。奉耶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用耶稣的宝血抵挡这东西。他呢，对耶稣宝血的理解和有些人有点不同。你在听我讲吗？他们胜过魔鬼呢，是因羔羊的血 和他们口中所见证的道，也就是他们所宣告的道。他们的宣告，你明白吗？见证就是你宣告的一部分，你明白这一点对吗？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奉耶稣的名，我用耶稣的宝血抵挡。哦，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从五旬节派那里学来了这一点，这些年来我一直奉耶稣的名，用耶稣的宝血抵挡。荣耀归给神。你在听我讲吗？耶稣的宝血有大能，耶稣的宝血有大能。荣耀归给神，这对我来说很有效，哈利路亚，对你也一样有效。他们胜过魔鬼呢，是因为羔羊的血和他们口中所见证的道，哈利路亚。最后呢，让我们来看启示录五章九节，耶稣的血呢非常的宝贵，因为呢他启发我们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有很多的歌，我讲到前那姊妹刚刚唱的那首歌就是耶稣的宝血所启发的。启示录五章九节说呢，他们唱新歌，荣耀归给神，说呢，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荣耀归给神，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一首新歌，献给新造的人，在一个新的领域里，哈利路亚。启示录一章五节说呢，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和赫本说是使我们脱离罪恶。现在请每个人都低头闭眼。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你的宝贵的圣言而感谢你，为着耶稣的宝血而感谢你，为着耶稣的宝血而感谢你。我们得蒙救赎不是因为能够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因着神羔羊的血，耶稣的宝血。感谢神，我们能够与你相交，我们能够与圣父、圣子和圣灵来相交，我们也能够彼此相交，因为我们在光明中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是洁净的，我是洁净的，我是洁净的，因为耶稣的血使我洁净了。荣耀归给神，感谢神，他献上自己除掉了罪。倘若今晚的会众中有任何男女老少从来没有重生，从来没有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父神啊，就求你今晚对他们的心说话，愿神的圣灵带领他们到那充满着从以马内利的血管里流出来的血的泉源那里，罪人跳进他的宝血泉中，就洗净他们所有的罪恶和污点。倘若今晚会众中有些人像我从前有一天的那样，我从小就加入了一个教会，但我的信心在于教会的会员体系，我以为我属于那个教会就是得救的，父啊，就求你对他们的心来说话，让他们知道重生的真理，让他们可以重生，罪得赦免，并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相交。 父啊，倘若今晚会众中有人后退了，失去了与你的相交，愿今晚他们就可以返回家中，像那个浪子一样说，父啊，我得罪了你，请饶恕我。感谢神，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愿今晚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人会错失天堂下地狱而死，但愿每一个听到我声音的人都能以天堂为他们的家。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奉耶稣的名来到您面前。您在经上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我知道你不会丢弃我，却会接纳我，为此我献上感谢。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现在就求告您的名，所以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拯救了我。经上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口里宣告就可以得救。我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为了我称义而从死里复活，我现在就宣告他是我的主。经上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我心里的确相信，所以我现在在基督里已经成为神的义，我得救了。主，我感谢你。那如果你第一次做这个祷告，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我们要与你一同欢喜。请让我们知道您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您的救主。我们有一些免费的资源可以帮助你与主同行，请浏览网站 flpchinese.org。 谢谢你，赞美主。